如何教养青少年哈。那首先我要讲一点开场白哈，就是我等一下所要讲的呢是我跟20位青少年在一起哈，那主做很奇妙的工作，让他们愿意把心向牧师敞开哈。那我问他们是什么事情使他们跟父母之间为什么常常有这么多的紧张气氛，这么多的不愉快哈，是什么事使他们那么不快乐哈。因为我们开始在服侍青少年以后，我就发现这些青少年为什么唱诗歌的时候他们不唱，他们很多嘴巴就闭着，很多就是躺在地上。好，当你在跟他讲什么的时候，他们很多就是喜欢跟旁边的人讲话。好，为什么他们就是不太愿意听，不太愿意唱。好，那我就发现说好像不能继续这样下去，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要先解决他们的内心的苦楚，内心的苦闷，内心的苦毒。好，那我觉得这一些根本的问题没有去，这个苦毒没有去给他清理的话，你一直要把清洁的水装进他的里面，一直要来把营养的装给他，他不吸收。好，所以我就发现说我得先来了解一下青少年到底他们里面想的是什么，好，他们所存的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叛逆呢？好，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讨厌他的父母？好，那我觉得应该要先来了解他们，那也为这个祷告。就那一天就很奇妙，好，就是在很自然的气氛里面谈起来，然后问他们，哎，说是什么使你们在家里这么不愉快？好啊，怎么样你们才会快乐？哈，啊，那是你们父母做了什么会使你们那么生气？哈，哎，结果感谢主，非常踊跃发言哈，一个一个在举手，一个一个举手，抢着举手。好，那所以呢，我今天来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交通，我盼望你们存着一个心态，就是不是要来听一听说好，我要看看我们家那个小家伙到底把我们家里什么事讲出去，好，回去跟他好好算账。好，你如果是存这个心态，请你现在最好出去，因为我不是要对这样的父母讲。好啊，我盼望我们做父母的有一个心理，就是说牧师在教会就是像做父母的，对不对？为父的心，为母的心，所以你们当中做父母的心我都知道，我都知道。事实上我从信耶稣以后，我有6-7年，我父母对我很厉害的逼迫，我6-7年一滴都感觉不到他们的爱。好，那而且我觉得他们很讨厌我。好，那直到什么时候我开始改变，直到我去新直到我要出来全时间服侍主。好，我打电话我要出来全时间服侍主，那一刻我发现我写了一封信，10行的信纸，8章10行的信纸，好，8章还是10章我忘了。然后把我所有的储蓄放在那个信的上面，留在我爸爸桌前，然后我就出去了去聚会。直到晚上我去我姐姐家，因为那段日子在我姐家教他们孩子功课，然后我一去，我晚上聚完会回去，我姐姐就说爸爸叫你打电话回去。好，那我就蛮害怕的哈，这样，因为我就把我信主10年来的心路历程写在那个信上，这样子哈，写得非常的坦白露骨这样。那因为我觉得我要服侍主了，我一定要把这个主在我里面所做的很真实的工作都写下去。好，这样。那平常他们是不许我讲信仰的，讲就要被骂被打的。好，那所以我那一天这样写，我就想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啊，这样哈。所以我打电话回家，结果一打回去呢，我哥哥接，我哥就说，秀琴啊，爸爸今天看了你的信哈，爸妈都哭了，哈，爸妈说叫你不要去当传道人了，哈，那去聚会都没关系吧，哈，这样。好，然后接着我爸爸就拿电话来听了，我爸爸就一直跟我讲 说你不要去当传道人哈，爸爸带你去美国玩哈，就变得对我非常好哈，你的聚会都没关系哈，就是不要去当传道人哈，然后啊就真的，我那是信主七年来第一次感受到，原来我爸爸还是爱我的，因为他所对我讲的话、骂我的话，都是好像就巴不得我死掉这样子。那我妈妈也是，就是早知道生出来就把你捏死哈，就是我爸就说你再去聚会就把你打断腿哈，就他们六七年来对我讲的话都是那种很绝情的那个话，所以我感受的就是觉得他很讨厌我。其实我里面还是爱我爸妈，可是我不敢靠近他们，因为他们对我都是用凶的、骂的、打的这样。好，那直到那一刻。我在电话中这一边，我一直的流泪，啊，因为我爸爸在电话中那边也一直流泪，我那一刻才感受到我父母对我的爱。我挂断，我好像在他的爱的面前，我都不敢跟他说 no， 可是我也不敢对神说 no， 所以我就是没有回答。好，他就说你一定要去吗？哈，然后就说你什么时候回家啊？哈，我说我礼拜二回家。他说还那么久啊？其实那一天礼拜天晚上，我礼拜二回家，他就说还那么久。哎呀，我就深深的被我爸爸的爱哦，我深深的融化。所以我挂断电话以后，我上楼去，我坐在床前，我一直哭到十二点多，就是感受到父母原来。是那么爱我，你知道？那为什么？因为他们平常从来不流露，你知道？孩子哈，只会从父母的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去直接吸收，他不会去体会你的心呐、啊。那我那一刻我才体会到他那么爱我。然后后来我到了新竹去当传道人，我就每一次。我爸爸生日、妈妈生日、他们的这个或者圣诞节、父亲节、母亲节，我都给他们写卡片，然后跟他们传福音。我每次都怕回家他是不是会很生气哈、哦，可是每次回家都看见我爸爸很珍藏着我所给他的每一张卡片、每一封信，都这样夹起来放在他的抽屉里面，而且回去都对我非常好。那我自己在新竹。牧会当传道人，我自己牧养这些清大交大的学生，这些族女师中族中哈、师专这些学生，啊，我就开始做爸做妈妈了，好，就开始做妈妈，所以我真的是说养儿方知父母心啊，好，我自己当了传道人，我就更体会父母的心，父母的爱。好，所以我在新竹我就告诉我的弟兄姊妹们，就说你不要听你爸爸骂你很难听呐、啊，妈妈骂你很难听，其实他还是很爱你的啦，嘿，好，其实跟你骂的那样骂的那样哈，好，你不要因此就躲着他，因为我对我的弟兄姊妹也是啊，我对我们的小羊，我说他哪里要改进，我其实就是只是希望他改进而已，可是有的小羊就会对我离得远远的，好像觉得他在我面前形象很不好，我心里其实很难过。另外有的小羊，你说他哪里要改进哈？啊，他就真的改进，然后就还是对你很亲。哎，我就觉得这样的小羊好可爱。那我就体会说，我也应该对我爸爸这样。好，所以我就知道说，其实原来我爸爸骂我的时候，我应该要去跟他亲近，我不要就这样以为他很讨厌我，就躲他躲得远远的。这样，好，那所以我讲这些就是讲到就是说。小孩子他们没有办法体会父母的爱，除非父母从口中去说出来，去表达出来，他不会体会你什么打是情，骂是爱、哦、小孩没办法体会这种的啦，是吧？好，那那我今天呢跟大家，我想很多青少年的父母、哦、一定一直里面觉得家中很紧张气氛的，就是这个孩子怎么说就怎么不听，好像故意就是跟我唱反调，好，我说东呢他就绝对不做东，他就绝对不走东，好，他就偏一定要走西， 好，我想很多青少年的父母都有这感觉，对不对？好，就是他就是偏跟你唱反调，为跟你反对而反对的，那实在搞不清为什么。好，那问他也不说，好，就是那一副死样子。哈，我想很多家庭的青少年的父母都会觉得这样哈，那一直搞不清到底问题是在哪里。那我今天把他们的心声告诉你们，那我盼望你们记下来，哈，拿一支笔哈，一张纸哈，记下有哪些就是我该改进的，哈。可是你们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情，回家绝对都不提一句话跟你的孩子说。哎，你怎么讲这个啊？你怎么把我那个讲出去啊？事实上，其实我讲的这个例子，你以为是你的孩子讲，其实很可能是完全另外一个孩子，只是另外一个孩子讲的内容跟你的孩子是完全一样的，可是不是你孩子讲，所以请你回去不要再冤枉他。好，即使例子就这么像，一定是我们家那个小家伙讲的。好，那他会这样讲，是很难得。我觉得你如果是通达的父母，你应该很高兴。我的孩子总算愿意讲出他心里的话，因为讲出来就有救，你知道吗？不讲出来是没办法医的。好，那还愿意讲出来，就表示还有救的希望。好，但不讲出来就已经心死了啦。他不想讲，他就讲没用，我不想讲，我爸妈永远不会改的啦，讲也没用啊，那就已经很糟了。好。所以我盼望你写下来有哪一些啊，真的是我的点，你从属领受啊，这个我真的要改。好，不要只是觉得说啊，很没面子。好，如果你只在乎的是你的面子，我告诉你，你一定会失去你的孩子。例如说，我有时跟父母讲到他的孩子好的问题，我是盼望他父母回去怎么样去帮助这个孩子。好，而且我都有跟父母讲他要怎么去帮助他们，可是我发现有的父母回去就说，你只在叫我很没面子，让叫一骂一顿，这个孩子的心对牧师永远就关起来了。我告诉你，牧师传道人永远再不能帮助他了，而且他对教会再没有信任，而且他跟你的关系会越来越糟的。好，所以我盼望我们当中的父母，你能够很虚心的去在主的光中说，主，我真的愿意光照，我愿意被光照。好，那我愿意改进，做一个合你心意的父母。好，而不是觉得哦，我孩子讲了什么啊，好，很气，很没面子。好，你的面子已经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你的儿女很深的。好，那所以我盼望你们做得到的请举手，做得到举手，这样我才敢讲。我看有没有没举手的，有人没举手，真的哦，啊，就是回去不要再跟你的孩子提或者算账。好，好，好，好，请放下，谢谢。你做不到的请举手，你回去有可能你会蹦出来跟你孩子那个，请举手。好，你们都没有一个举手哈，表示你们做得到哈。好，在神的面前，你们绝对要做到回去不要再去跟你孩子再去算账。好，而要知道感谢主，我的孩子愿意讲出来，他愿意吐出他的苦水来，那个甜水就进得去。好，甜水就进得去。好，那我现在先讲就是有关，我们先看一节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
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好，那这里讲到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哈。这个惹儿女的气，这个什么叫惹儿女的气？惹儿女的气就是指在言语上挑动孩子的怒气。好，就是你用你的言语来挑动孩子的怒气。好，所以有一些哈，那个孩子还很小的父母哈，常常孩子很小很可爱，他很不舍得管教他，他就用这节经节一直来跟牧师讲， 不是叫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吗？他以为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不要让不要打他，不要让他生气。不是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是指不要用言语来挑动孩子的怒气。好，那我现在就要讲一些实际的例子，在生活中父母怎么样用言语挑动孩子的怒气。如果你有这种情形，你要记下来，或者说我也很可能犯，你也记下来。好，例如有的孩子就说，父母啊总是骂说，你每次都这样，你老是这样。好，你不要用总是这样老是这样，就是把他定了一个好像这个无期徒刑啊，他永远都翻不了身。好，所以你要就那件事说那件事。好，那另外呢，就是说因着一件事骂小孩，有的就骂了两小时，其实十分钟就可以讲完的，他就骂了两小时。好，那然后呢，后来你两小时孩子就得听你骂，结果呢等到孩子很晚了，你就说为什么功课还没做好，你就是不专心做功课，所以功课搞得这么晚才做好，可是你忘了你自己刚刚骂他两小时。好，那也许小孩子他常常做得比较晚，可是你那一天你骂他，他就会用这一天，他这一天你所说的话他就很不服，知道吗？好，因为你没有记住你其实刚刚骂了他两小时。好，那另外青少年你不要骂他骂那么久，你只要青少年最讨厌父母唠叨唠叨，好，就是十分钟可以讲完了，你要给他讲两小时。好，有的小孩就说，妈妈哦，可以这样一直说我说了一个小时，然后离开五分钟回来又说我说了半小时。好，他们就很厌烦唠叨，其实你讲他有听到。好，那你说过了就好了，不要一而再再而三重复说。另外有的父母就是动不动就生气，用骂的或打小孩，然后或者动不动就说我要赶你赶出家，你跟我出去，不要用这种情绪里邪气里的话。其实你真的希望他出去吗？你如果不是真的希望，事实上他真的出去了一个月，你一定很害怕，对不对？好，那你不要去讲那些你不是真实的话，心里不是真实的话，所以就是说你不要用血气来说话。好，有什么事就什么事去处罚。好，或者说一直的翻旧账，好，就是没事什么他又把过去的一段，你过去已经骂过，你现在就骂说现在的事就好了。好，那另外呢，有时误会了小孩子，错骂了他们，我想父母有时候都会错怪了他们，对不对？那你误会了小孩，错骂他们，小孩子想要解释或者要澄清，就你根本就不想听，就骂说你狡辩，你还顶嘴。那你最好每一次都要给孩子有申辩的机会。你要想想，就是说我觉得教养青少年跟教养那个幼童是不一样的，十二岁以下那个幼童是不一样的。好，那你教养青少年，你一定要把青少年当作一个大人在尊重他。好，那他要说什么你一定要让他说，而且你要听他到底他想的是什么。青少年也许他的想法很奇怪，可是你就要去明白他到底在想些什么，他的理由是什么，你不要一句话就把他压下去。好，一个人已经青少年就表示台湾话叫登短郎，对不对？好，他你就把他当大人来对待，如果你不把他当大人对待，你还一直要维持教养儿童的那种方法，用权柄式的权威式的这样去压他，我告诉你，你的孩子会他会觉得你很不讲理，他以后懒得跟你说话， 他现在要跟你解释，你不想听，以后他就变成他什么都不说。可是他里面对你是很不服的，他跟你的关系就变得很冷。所以想，那冷是最可怕的。好，所以你绝对不要什么，你狡辩、贫嘴，平心静气来说话。我觉得父母哈，管教青少年要注意一件事：你用血气出去，你就会收回血气。好，你用怒气出去，你收回的也是怒气的反应。好，你用肉体去，你收回的也是肉体。你如果在爱里面的管教，哎，你收回的就是那个真实是爱的回应。好，那所以一定要很留意，不要用血气、怒气在脾气跟情绪里面来惹动你孩子的怒气。好，不要唠叨哈，差不多每个孩子都很怕父母唠叨哈。那我有问他们说，那你想你父母为什么唠叨呢？好，你请父母们，你们放心，我让孩子讲出这些来，不是只让他们发泄而已。有一些事，我觉得当场可以光照他们的，我就当场已经教他们，让他们去思想。其实，那我就例如说，他说哦，父母总是很唠叨，那我就问他说，那你父母为什么会唠叨？好。我说像我的父母，我从来不觉得他唠叨。为什么？因为我都父母讲一次我就听进去了，所以父母从来不 我不让他讲第二次，因为我很怕被骂。好，所以他讲一次我就会记在里面，小心不去犯第二次。例如我妈说离开房间要关灯，好，例如说关门要小声，好，他讲的呢，那我就很留意 去做。好，这样，所以我从来不会觉得我父母唠叨，因为他不需要对我唠叨嘛。那我会教这些青少年，但是一个做牧师的，就是对青少年的教青少年，但是对父母的教父母，这样两方面才会合一，才会解决拆毁他们中间隔断的墙。好，那小孩呢，他们就说，我知道我错，我需要管教，但是给我一点自由空间嘛。不要唠叨不停啊。哦，那我听了我就明白了，就是说有些他知道他错，但是呢，你有些你已经说过了，你已经说过了，他这次又那个的时候，那你就说，你就让他知道，哎，你这次又这样做，他知道他错了，那就好了。好，你不要再一直唠叨一直唠叨，因为他有时改他需要一点时间，他不是一下就可以改过。其实我觉得做父母很需要将心比心啊。好，神的话在圣经里面所教我们的，讲台上所教我们，我们是不是听一次我们就改了？如果不是，我们怎么有办法说叫我们的孩子每次要听我们一次就改了？好，那你希望你的孩子听你一次就改，就是你很需要注意，就是我自己听了一次就去做。哎，这是一个律耶，父母怎么样，哎，你的儿女就会怎么样，这是神对待我们的一个方法。所以你每次看见你儿女怎么样，你就要自己认罪，说主，我就是这样，孩子就是我的镜子。特别孩子如果已经到青少年，他真的是父母的镜子啊。哦，我们看见好多跟他爸爸或妈妈真是一模一样，就是这样。好，我想你一定会看见嘛。可是小孩子不会知道，还有父母也很多都不知道。好，所以我们都很需要来到神的光中。例如说哈，有的父母哈就骂小孩，好，他在骂的时候说，叫你回答你怎么不回答。好，可是呢，等一下他小孩真的要问他什么的时候，他也气得不回答。就是你跟孩子不能用赌气的。一定要留意一件事哈，就是你不要孩子做一些你自己做不到的事，哈，你不要要求孩子做你自己没有做到的事。像有一个爸爸，他就是他就告诉我，他说他的小孩才五岁哦，就跟他有一次说他孩子哈什么哈，他孩子就说，你先把你自己管管好再说。 五岁耶，这小孩都很聪明的，都看在眼里的啊。那我刚刚讲说，你要求孩子做自己没做到的事，例如什么呢？例如很多父母哈，喜欢拿自己的孩子去跟别人的孩子比，啊，而且都是比那个成绩最好的，啊，那你看看，你怎么不像人家隔壁邻居啊？你怎么不像你表哥啊？啊，人家都是拿 A 啊，啊，这样，那孩子哈最气你把他跟别的孩子比，而且他会很气，他说，其实班上也有很多人都很普通，你每次都是把我跟最好的比，啊，然后呢？当这个小孩子呢，他就在跟父母说，啊，弟弟怎么有这个我就没有，啊，那你就说不要跟弟弟比，啊，然后你说，那弟弟为什么可以这样，我就不可以这样，那你就跟他讲说，哦，不要跟弟弟比，你是你，他是他，你知道这个孩子就不服了，因为你常常把我去跟别人比，你又要我都不能跟弟弟比，你知道。可是父母不会想到这些的哈，你看小孩都会想到哈，好，所以你不要他跟别人比，啊，你不要他跟弟弟比，好，或者说他人家别人都买那个很有名的球鞋，我也要，那你也叫他不要去跟人家比，可是你就不要拿功课要他去跟别人比，好，那。好，另外，父母有时上班哈，一下了班马上就问小孩，你今天做了什么？好，然后就责备他说，你怎么没有做这个？你怎么没有做那个？好，那我觉得父母一定要很留意哈，就是说我知道。也许你的孩子总是在家这样混啊摸啊齁都不做齁齁该做的这样齁或者不做功课以至于拖到很晚才做。但是你不要一见到孩子就马上针对那个利害关系挑起你们之间的那个争执。你回去先抱抱他嘛，你在家快不快乐啊，你今天好不好啊，先抱抱他嘛。齁就不要让孩子好像一面对他就是直问他，小孩都很敏锐，他感受到的就是你常常在乎的就是这些功课这些什么，你要让孩子感受到爱，就是说你真的好喜欢他快乐，而不是总是像一个警察监督他这个有没有做那个有没有做，你让他感觉到爱，他在快乐里面他就会比较自重。好，那另外就是说，像有一个孩子哈，他就从外面哈，他出去了，出去以后出去跟同学玩嘛，他就从外面打电话给他的父母哈，说啊我今天会晚一点回去哈，那他的父母就说，你就死在外面好了，不要回来了，那这个小孩子就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回家，因为回家呢妈妈已经生气了，回家一定会倒霉，好，可是不回家呢妈妈会更生气也会很惨。好，我真的在那个青少年的fellowship 里面听到他们这些所讲，有时候真的觉得实在一方面觉得很好笑，一方面真的很同情他们，其实那只是妈妈的一个气话，可是小孩子是很认真的，你给我死在外面好了，就他真的是那我到底要不要回家啊？所以我就觉得父母真的不能讲那个情绪的话，小孩不懂你是情绪，也许你骂过了等他回来你根本忘了你在骂什么，好，或者你当时为什么那么不高兴你根本忘了，可是小孩子记得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很留意，不要去伤害小孩子那个幼小的心灵。你要知道，他们就近青少年，虽然我们要把他当大人看待，但其实他还是个小孩。真的，有时候看就近13岁嘛，那还是个小孩子的，15岁，他们还是很小孩子的。好，那你一方面要当大人去尊重他， 但是一方面你要了解他是个小孩子，幼小的心灵，他经不起我们那个情绪或情绪里面的啪一句话，好，那又给他刺伤进去了，好，而且会叫他很紧张，他不知怎么样，你常叫他紧张惯了，他以后就变得很硬了，知道吧？而且因为他生存之道，他说我要生存，我就必须要这样嘛。他说我现在为什么会脾气这么大？好，我为什么会对我妈妈这样子？我为什么会打我父母？好，因为他以前就这样打我啊，所以我现在需要这样，我才能生存下去，知道吗？所以很多都是我们大人造成的。好，我就说。我们一定要留意，我们种什么，我们就收什么。我们在孩子整个从小的生长过程里面，我们常常有情绪的发作，那你就发现你的孩子也很情绪化。你常常对他吼叫，你发现你的孩子到青少年以后，他就开始对你吼叫。好，那这个等一下我来讲，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帮助孩子有真实的改变过来。那我们一定要自己先改变。另外呢，就说有的一件小小的事哈，他说他父母就用圣经里的话长篇大论的念给他听哈，让小孩子很情绪低沉的。他就说只是这么小一件事，他就这样长篇大论的念一大段的圣经给我听的。那还有呢，还有有的小孩就说他的父母常常用圣经的话来骂我，好，例如说你要把手砍掉，否则你就不能到天堂，好，其实那只是一个比喻，对不对？好，但是父母常常用那个圣经的话来压孩子，好，实践你做了多少，就这样问孩子，你实际做了多少？哈，耶稣快来了，你还在睡啊？就是说，就小孩子，就是说父母常常用这样圣经的话来压他，这样，那而且是错解圣经，用圣经的话来威胁恐吓小孩子。这父母啊，你一定要好好熟读圣经啊，到底那个是真实在讲什么？还有呢，你要把这么宝贝的圣经让他吃进去，你一定要让他快快乐乐的吃，你不是用威胁恐吓的叫吃吃，他一定吐出来的，即使吃吞下去也不消化的。这么宝贝的圣经话，你知道人家荣教士的妈妈怎么样吸引荣教士喜欢读圣经？荣教士的妈妈就自己读啊，而且他在读圣经的时候就是读的哦，主耶稣啊，你的话比蜜甘甜，比蜂房下地的蜜更甘甜。哇，龙教士小时候一听就觉得，哇，他好希望快点快点会读字啊，快点会读圣经。好，你要把宝贝给他，都要用吸引的。我在讲教养孩童里面有讲到，只有孩子在被逆的时候，任性的时候，你要用管教，但是其他呢，你都要用称赞、鼓励、诱导的方式来让他达到你很希望他达到的那个地步，来让他得着你很希望他得着的，来让他吃进去你希望他吃进去的，都要用诱导的、引诱的。例如你希望孩子吃东西，你觉得吗？吃，赶快吃，这很好吃，这很好吃，赶快吃，这很营养哦，这有维他命 C。小孩子管你什么维他命 C， 你这个就使他不想吃了。我每次想要孩子吃东西，我都不叫他吃，我就自己吃，我都不故意不叫他吃，在他面前吃得津津有味啊。他说：“姑姑，小姑姑，给我吃一口好不好？”好，给你吃一口啊，只有一口啊。这样，他说：“再给我一口好不好？”你要他吃的，你就故意要这样诱惑他来吃。好，那所以你只能用身教来吸引他，而不能用这种威胁恐吓的话哈。那所以我们很需要有从神来的智慧。例如呢， 有一个青少年，他就说他有一台车子，那个车子毛病很多，所以他每一次呢，一放学回家就会去看看他的车啊，这里要修，那里要修哈。那他的妈妈呢，就对他说，哦，那个郑牧师家里有一些花哈，人家哈就跟他要一朵花，要花哈，他一朵都不给。结果有一年冬天哦，他家暖气坏了哈，天气太冷，花都死了哈。那你这样天天都把时间花在车上，总有一天神会拿走，神会把车拿走。所以那这个孩子就很气这样，因为他会觉得说，好像母亲常常都用那种很血气的话、很重的话，这样来对我说，所以我就很不服。那我说，那你希望妈妈怎么对你说？他就说，他可以说车子哈对你是很重要的哈，那但是你在车子上的时间哈，千万不要多过在神身上的时间哈。你如果多花时间，常常来到神的身边，神会给你智慧，哈，好智慧，知道怎么修车，哈。哎，我就觉得小孩子他有他的他很有思想，对不对？所以我每次小孩子一讲到说，哦，他觉得他妈怎样，那我有的就我一听，有的是一听就知道很不合理，有的听起来觉得实在也很情有可原，那我就会问他说，那你觉得你希望要怎么对待你，你知道？所以我觉得其实做父母的应该跟孩子沟通，让你了解孩子他希望怎么样。哦，你会觉得说我为他好，跟他讲的话，他为什么就气不扑了？到底为什么气你也不知道，只是因为你讲的话就是很重，就是这样。还有就是说，有时我们常常用那个压的口气跟压的话语，我们不是用一个转弯诱导的，用就也就是说，我们常常用 negative 的话语来对孩子说，而不是用 positive 的。肯定式的话语说，啊，哦，我知道你很喜欢这个车，哈，哦，那这个对你很重要，那就表示你先了解他的心情，好，哦，你每次跟孩子讲什么话哈，最好先叙述孩子的心情，他就觉得父母很了解我，好，哦，好，哦，先说，哦，你一定很难过哈。哦或者说，哦，你对老师这样说，你一定很伤心哦。你不要孩子回来说，哦，今天老师好不讲理，有给我骂了一顿，好，哦，你就说，那一定是你不乖啊，你所以才会被老师骂。那孩子就很气，他从此就不再跟你讲什么话，讲他心里的话。啊，你说，哦，那老师这样骂你，你一定很难过哈，哦，你会不会觉得很伤心？哦，那老师为什么这样骂你啊？你先讲他的心情。然后再开始来了解他，好，那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直需要学的，好，当然我也有跟青少年讲说，其实你的父母们，他们因为我们上一代的父母对我们也都是这样教的，而且更严厉、更可怕的，好，所以你的父母已经很难得了，好，他们也已经尽他们的所能的，他们真的很爱你们。好，那只是有一些方法错了，好，那这个呢，牧师会跟他们教，好，那你们也要改变，这样，好，那我今天讲这些也是盼望我们的父母呢，他们改变，父母回去对孩子有改变了以后，那我呢就可以在青少年的当中呢，就可以告诉他们说，那所以你父母改变，那你有没有改变？我就开始可以来教青少年。他们怎么去改变，啊，所以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你们一定要给我这个 credit 哈，啊，给我信，这个就是做了哈，啊，让孩子发现哦，因为青少年他们在家也在为你们祷告，你知道吗？好，他们都祷告主啊，让我父母有能听的耳哈，好，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对的属灵定律，好，只要父母有能听的耳，你孩子才有可能有能听的耳，这是一定的，圣灵做工一定是这样做工的。好，那父母哈，有时候是父母自己的错误哈，那不小心怪罪到孩子身上，好，然后后来才发现是自己错了，你不要觉得说啊错了就算了，我就对他好一点， 哈，就啊摸摸他的头啦，啊就煮好吃一点给他吃，这没有用的。你刚刚你怪罪了他，你一定要赶快去跟他道歉。你不要说哎呀我做父母的这样很没面子啊，哦不，你越去跟他道歉，他越尊敬你。父母就是很需要被孩子尊敬，好，就说不是你给他钱他就爱你，而是你值得孩子尊敬。一个值得孩子尊敬的父母，就是他很谦卑，他错了他就认错，他敢做敢当，好，那他知错能改，那这个都给孩子很好的榜样，孩子会尊敬你。另外呢，有时候父母叫孩子做事，好，那孩子做的事呢，好，例如帮父母洗碗啦，或者帮父母割草啦，好，或者帮父母照顾弟弟妹妹或等等的，好，反正无论如何，父母要孩子做帮忙做事，孩子做了，那父母呢没有感谢小孩做的事，又还挑剔，责怪他这里做不好，那里做不好。这个是小孩子的心声，好，那我觉得这个我们都很容易这样子，对不对？好，因为你会觉得啊，他怎么做的这个样子？可是你一定要先谢谢他所做的，好，谢谢他啊、哦，谢谢你哈，这么辛苦帮我洗了碗，好，谢谢你帮我做了什么，好，然后你才教他，哎，好不好？你以后洗碗的时候哈，你这个地方哦，就是要这样洗，这样就不会有油。好，那你这样讲，小孩子哦，你下次就会做得更好啊。你这样子，小孩子就很高兴。好，好，所以你要感谢他所做的。嗯，还有，另外有说到说，父母强迫我去参加 youth group 哈 ，youth fellowship 哈，那我不想去，哈，那父母就给我臭脸看，哈，好，就说这个跟我刚刚讲的原则一样，你希望小孩子去得着一个很好的东西，哈，好，去做一个你觉得会对他有益的东西，你一定要用诱导的。不要用生气的方式，那绝对不会有好果效的。所以你希望他去参加教会的团契，希望他什么，你不要用臭脸给他看，他不听话你就用臭脸给他，没用的。他即使气他也气嘟嘟的，你就先问他你为什么不去呢，好，然后再告诉他去那里有怎么样好，好，就是你要耐心的去诱导他，好，而不要用那个强迫的或者摆臭脸给他看。那另外哈，就是说父母哈请家教，例如说请一些给教孩子钢琴啊，教孩子游泳啊等等这一些东西哈，其实小孩根本都不愿意，他也不想要，哈，那所以他就没有学好，可是没学好他又要被骂，他就很不平啊，好，因为他觉得我并没有要学这个，是你硬要我学的啊，那我没学好你又要骂我，这是小孩的角度。可是父母角度会觉得说，我花钱给你学啊，我这么爱你啊，好，那所以我们需要去了解小孩子在想什么，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呢，就是说你要先引起他们的兴趣，所有你要他学的又是这个原则，这个原则已经重复讲好几次哈，你所有你希望他得着的学习的，你要诱发他的兴趣。例如你先带他去朋友家，哇，看见朋友弹琴弹得那么好听啊，然后就说，然后就先看看他，然后他想不想学啊，好，这样，好，你那么乖一点，妈妈就给你学，好，那这样让他知道他得来不易，他就会很高兴。激发孩子的兴趣，好，而不要说好像你要他学了，然后呢又他没有学好，你又把他骂一顿，好，你花我那么多钱，好，又没有学好， 你再不学好，你把钱还给我。好，那就说不要用钱来刺激孩子。好，小孩子会觉得说，你总共就是只是在乎我的成就，你更不在乎我这个人，你只在乎我的成就。好，那我就问这个小孩子，我说那你希望妈妈父母要怎么说呢？他说那你可以说对我用鼓励的方式嘛，好，就是说你要再努力一点。哦，那我觉得诶，这个方法倒蛮好的。好，所以我们做父母可以记住，好，就是说孩子没有学好，好，你不要用那个激将法，好，哦，讽刺的方法，好，好，而要用那种鼓励的方式，说你很聪明的，哎呀，你再努力一点，你就可以很好的。你用这样鼓励方式，你不会让你们之间产生那么不愉快。所以很重要，就是我们不要急于功效，哦，啪一下就会出来了。好，那我觉得对于青少年哦，很留意的，你绝对不能用讽刺的话语、激将法，青少年不吃你这一套的。你越讽刺越激将，他越跟你作对。我跟你讲，有的青少年很聪明哦，他哦，有的因为父母会用打的，好，那所以呢，他就会跟你说啊，我知道我错了，都是我不好。他觉得这样就习字明人了，就是这样子，他就不需要继续听你的唠叨，他也不会挨打。可是事实上，他心里不服。那这样并没有达到我们所要的目的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得着孩子的心，不是只是得着一个小法利赛人，表面上好像我讲什么他愿意去听了，可他心里不服，心里不服。好，另外绝对不要打孩子耳光。那个对孩子是很大的羞辱的。好，孩子你不要打耳光。好，我们教养孩童里面讲到用那个很细的棍子，五个步骤，我们青少年的父母如果你没有听，你可以去听如何教养孩童，那个五个步骤你对青少年一样可以用这个方法，因为这很讲理，你知道孩子不会不服的。好，但是呢这个有一个限制，就是如果你孩子已经比你高大，那就不能打了，因为打已经没用，他已经长得比你高大了。好，所以要趁小的时候，你就给他一个顺服的性格。好，那我讲到教养孩童跟教养青少年，有一些是一样的原则，可是有一些是不一样的，不一样。例如教养孩童，那个教养孩童呢，就好像一棵树。一棵树苗哦，很小的时候，刚开始，你知道树刚开始长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都用那个绳子把那个树四围这样弄起来，让它不要长歪，它需要被绑住。所以为什么说圣经也是这样，孩童他小时候要伏在师父的手下，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讲教养孩童一定要严格，要严格，但是不可以有怒气。你无论青少年或小孩子，你只要用怒气，绝对不会有好结果的，很不好的结果。好，那不要怒气，不要吼叫。好，他们听说调查，小孩子最讨厌父母的第一件事，全体说得分最高的第一个就是吼叫，最受不了父母吼叫。那如果你常常，你知道吼叫的人都是什么时候会吼叫？就是平常不随时管教的，平常那个父母哈，一直不舍得打，而且不愿意随时小事都管教的，他就会到了大事，他已经积到一个地步就吼叫，他给孩子伤害最大。好，那你如果用那个五个步骤这样去教哈，你绝对不需要吼叫的。一滴都不需要，甚至连生气都不需要。好，那不要用打耳光，不要用皮带打。好，那我在新竹有一个父亲，他就是用皮带打，我就说你不要用皮带。好，因为那个 不会给孩子感觉到爱，是吧？我跟你讲说，用一个管教的杖，那是圣经里面有的嘛。孩童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出。好，所以你可以管教的杖挂在那，这是神给我们家管教的杖，那他会尊重。小孩子很讲理的，你要跟他有原则，有规矩。好，那你犯了这规矩，所以爸爸一定要照着这样做，已经跟你讲过了，有警告了，对不对？好，所以爸爸说到一定要做到，你拿管教，手伸出来，你知道吗？你去拿的动作，小孩就已经开始害怕了，然后再拿来，哦，那个会加深他印象，以后会比较不敢犯。我目的是这样，然后你打，一定要很用力的打下去，让他很痛。那你就这样一下就够了嘛，下次再增加一下。你去听那个如何教养孩童的那个，好，那个五个步骤都很好用。但是如果你小孩子从小已经打皮了，打到已经皮非常厚了，脸皮也非常厚了，好，那就没有用。如果你从小就已经打得很厉害，好好，已经他非常皮厚，你这时候最需要做的就是，这样的孩子最需要做多多抱他，多多的抱他，称赞他，鼓励他，爱他，你才能够融化掉他那个刚硬的心。另外有的孩子说他父母从不道歉，好，那从不道歉的父母一定会叫孩子不服的，好，因为我们一定会有错嘛，错就是要道歉，好，你怎么做就是给你孩子很好的榜样。那刚刚是讲到脾气跟情绪方面的，好，那我现在要来讲到有关金钱方面的，好，小孩子在就是说跟父母之间金钱方面的事情。父母在孩子青少年中，应该每一个家都有给他们零用钱，对不对？好，每一家都应该给孩子有零用钱，让他学会管理钱财。好，好，那但是呢，很多小孩子都说，父母给我零用钱了，但是又不准我使用这笔钱。好，那如果我要买东西呢，好，他就说你买的这东西不实际，不值得，这样。好，他说明明是我的零用钱呐、啊。好，那我觉得父母一定要留意一件事，你给他零用钱就是让他自己随意支配，当然你可以教他节省的习惯，好，存起来，好，叫他想要买一个大一点的东西可以买。但是我知道青少年有时候是会去买一些让你觉得很头痛的东西，就是很不实际，但是你不能说他，你不能说他，好，你必须去尊重那是他的所有权。好，那另外有的父母就说，有的孩子就说，我跟爸妈说要求买某一件东西，那父母就一直不肯。几个月以后呢，最后他们就说好，给你买，但是他会补上一句，我要看一看你买了之后，你自己会不会仍然觉得值得买这样东西。所以他说搞得他也没有什么兴趣想要买了，就是很 feel discouraged。 好，所以不要，父母不要常常用那个话，你明明已经要给他买了，你又没有建立 credit， 你知道吗？你给他买了，你又 给他很丧气，就补上一句让他很惹他气的话。这父母真的要聪明一点，你真的不要常常用你的话去惹孩子气，你不要说我就要给他对账，你给他对账那是你的孩子啊，到时候他就是一直希望快点十八岁他远远离开你，就是这样而已。我相信没有一个父母希望是这种结果的。那孩子你要挽回他的心，你只能用爱的，你只能用爱的，你不能用跟他强的对抗。特别青少年教养儿童，小的时候那个树枝哦，那个树还小的时候， 你给他用绳子绑，你可以把他搬这样，他会长成这样。但是孩子青少年已经长成这样了，他已经歪到这个地步了，你从小你没有给他绑住，对不对？你没有给他训练成一个有能听的耳了，对父母有尊重，那么绝对的顺服，没有了，他已经长到歪到这个地步，你现在才硬要把他搬过来，会折断的，这树枝会折断的，因为他已经长到这么高了，你这么歪成这样，那父母没办法，因为他一点歪一点歪的时候，父母都不在乎嘛，不在乎，觉得是小事嘛。还有我事业很忙啊，好，还有我没时间管，我懒得管，就是这样，懒得跟他生气，好，那就随了，算了，随他。可等到已经歪到这个地步了，你才发现严重性，那你就硬要给他搬过来，那不可能的。那不可能的，那你只能一直的疏导他，疏导他，直到这个树干这里柔软柔软了，然后再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变成直，是吧？所以对青少年，你不能急于功效的，你不能下重的手段，不会有好结果的。他拳头也大了，他也可以出去了，我想这都不是我们希望的后果。那另外呢，有的说父母就用我的存款去买股票，也没跟我讲然后就说等你长大以后会给你，但我知道一点也拿不回来了。另外有几个孩子说把我的压岁钱这个姑姑啦叔叔啊给我的压岁钱就扣住就不拿去缴学费那我觉得那我们一定要留意就说那个压岁钱给他的就是他的，零用钱给他的就是他的，你让他拿出来，你也要诱导的说爸爸实在最近经济很有困难那这个学费怎么样，就说你要动之以情那你不能硬是就是要把他这个拿来。青少年你要尊重他是个大人，你不能再是你那么权威的那个他已经是个大人了，你不能再把那么权威的唯我父亲是最大的，这你除非小时候你能建立，你小时候没有建立，你到现在青少年是不可能的。你越尊重他，越对他客气，他自动愿意跟着你走，他自动愿意缴械，你知道吗？把他的武器都缴给你了，好，你越凶，他武器越拿越硬，就这样。好，你会老，他会大，他不输你的。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留意这件事情。好，用你的爱，好，用你的爱去折服你的孩子，已经青少年了。另外呢，父母有时候常会用自己小时候来跟孩子说我小时候都没有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面包我们那时候面包才几分，你为什么现在一花就花一块钱那小孩子就很不服，说时代不同了，面包也涨价了所以我们不要常常用我们小时候的那个来跟，其实有时候父母只是说一说，说过就算，但孩子都很认真的。那所以为什么说不要惹孩子的气，就你少讲一句嘛，就不要惹他的气啊。好，另外我讲到学校，在学校里例如有的孩子呢，有的孩子就说说我爸妈就跟我说你在学校上课有问题可以来问我等到孩子真的去问他问题呢，那父母就说你上课怎么不专心你这些东西我小学三年级就学会了，你怎么到现在还没学会呢我就觉得两边都很同情，因为我们这 Bay Area 的父母实在太杰出了，太聪明了 好，所以有的孩子说，我父母他都常常说，他们我父母亲在台湾求学的时候成绩都是很优秀，所以他们就期望我也是要如此优秀才可以。我跟我们 Bay Area 的弟兄姊妹讲，我发现在 Bay Area， 在美国，不止 Bay Area， 在美国这些留学生的孩子，他们到了青少年，他们的伤害最大，几乎各教会都在寻找 Youth Pastor， 找不到。我到东岸去，他们也是在找 Youth Pastor。我说：“哎呀，你们这里不是这么多都是英文很好的吗？”他们说：“还是没有合适的 Youth Pastor。”你知道吗？几乎所有的父母对孩子完全没办法。到了青少年，因为整个现在，特别是美国的社会，是到了青少年是教导你，可以告你父母，好自由，好自由非常的泛滥，还有人权。唯我独尊，好，那整个的社会给他们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要教这些孩子还小的父母，你一定要认真的去教你的孩子，趁着小，因为到青少年整个社会给他价值观就是这样子，一直都、然后学校的就是大家都吸毒，好，或者婚前就或者青少年就已经怀孕等等的堕胎一大堆。那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时代，他们在青少年在学校，他们所面对的压力太多是父母所不知道的。有一部影片，我想等下次有机会放给我们这些青少年的父母们看，你就知道孩子在学校面对的压力真的是一关又一关，一关又一关，所以他们回家好需要被爱，好需要被了解，而不是一直的律法的要求责骂。他需要父母来做他的 support， 他的朋友来帮助他，来面对那些压力、那些冲突。好，那我发现那些父母是乡下的孩子，他们都很健康快乐的成长。比较没有伤害，为什么？因为他父母都没有读书嘛，或只有小学毕业，所以他要求不高。哦，他看他孩子得甲下就好高兴啊！哎呀，我孩子好棒哦，会写字哎！哎呀，我孩子好棒，会读英文哎，高兴得不得了。他不会像这里的 Bay Area 的 A 为什么不 A Plus？ 啊，你全都 A， 可是你有一个才 B 加。你这个 B 加用功一点就也 A， 你就可以全 A 嘛，你为什么不用功一点呢？为什么？因为父母太杰出了，所以你就希望你的孩子也要这样。好，那这孩子从小就功课上压力好大，压力好大。那我发现那些父母学历越低的孩子都健康活泼快乐，就这样。好，没有压力，没有被要求，那你自己他读书就自然，因为父母都说什么啊，你不要读好了，你在家里帮忙种田，好，这样，所以孩子就这样，好，没有压力，没有被要求，那你自己他读书就自然，因为父母都说什么你不要读好了，你在家里帮忙种田，好，这样，所以孩子就非常把握要读，我要读，这样。因为我不读我就要去种田，我就是要读。可是我们这里的不是父母，哇，一大堆出钱给他，不但读再请家教，再出钱要他还要读，还要补习，还要再读，除了英文，英文还要再读西班牙文，西班牙还读法文，就是这样的，每家都希望他孩子状元。所以他们好可怜，他们从小背负的担子好大。我感谢主，我没有生在 Bay Area， 真的，他们真的好可怜。所以，请我们的青少年的父母们，你们真的要想想好，你要你的孩子什么？到底你的孩子什么？你觉得最重要？你不可能要求他很多嘛， 就是说又要会弹琴，又要会拉小提琴，游泳又是健将，哦，又是运动的健将，又要功课好，英文好，数学还要好，哦，你不可能要求他那么多，还要很爱主，圣经要熟，他不可能嘛。所以你一定要先想好，到底你的孩子什么对他最重要，你先想好，你觉得什么对孩子最重要。当你的孩子生病了，得忧郁症了，那你就发现功课都不重要，我只要他健康就好，对不对？对不对？会耶，继续被压下去真的会得忧郁症耶。有的孩子想自杀，这边 area 已经 有几个孩子自杀了，都是父母都是博士的，是吧？那我们真的要留意，到底你觉得什么对你的孩子最重要，你想一想什么最重要。有的说啊，我只要求一样啊，可是希望也这样，还有希望也那样，加起来就不知道多几十样了。好，所以你先想好你最在乎你的孩子什么。那还有呢，例如有的父母就会跟孩子说，哎呀，神给你齁，真的实在是五千两的这么丰富齁，你看我们家里家境好都供应你齁，而且呢也让你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齁，所以你要好好的使用这五千两，不要浪费齁，要尽力的把功课读好齁，这样孩子也会觉得压力很大。好，你就只要让孩子说，你只要为神而读就好了，你尽力就好，就是这样。你这样会给孩子有责任感。像我爸爸从来不问我功课怎么样，哎，只会叫我睡觉，从来不管我们功课的。好，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快乐中成长。还有呢，对，有一个小孩他就说，请我的父母不要再提醒我要上好学校是多么重要，因为学校老师已经说了好多遍，我已经知道了。他说 I had tried my best already， 我已经尽力了，学校老师已经常常跟我们讲上好学校多么重要，所以请父母不要一直讲了。也就青少年很怕唠叨，真的很怕唠叨。那还有呢，有一个说，我成绩只要一点点不好哈，就是小考考一点点不好，父母就说我很笨，好，不可能会上 Stanford 的，哈，他说搞得我好紧张。那有时就说你再考不好，我们就搬回台湾。你要直接上四年制大学才有光荣。好，你如果先上二年制然后再转 university 不太好，就是次等的。啊，就是父母啊真的都太看重成绩了，对自己孩子压力很大。我们一定要留意，青少年是这样，你皮球哦压越大他就弹得越高。你就让他自由。好，然后呢你只要吸引他来爱耶稣，凡是为耶稣而读，齁，说主耶稣这么爱你齁，那我们神的儿女呢，我们要为神而读齁，在学校齁为神发光，那就这样而已，就是一个原则。那其他凡是为神而读他就不会受伤，他也不会有压力，他不是一个尊敬的心在读，他不需要一直被别人的成绩追赶。那另外有的说啊，爸爸叫我要努力，好，我就努力考了个 A plus， 好，他知道了以后，他一回来我说爸爸我得 A 加哎，然后他就摸摸我的头说 good job， 好， that's all。 那我爸爸只是摸我的头说 good job， 好，那我就问他说，那你希望什么呢，你希望你爸爸要怎样，哦，他就说我就希望我爸爸会带我出去玩啊，或者看电影啊，或者去吃饭啊，哦， 那所以呢，你要孩子做什么，他真的做得很好，你要给他有奖赏，一定要有奖赏。好，这样。他说，有时爸爸说要带我出去，带我们出去吃饭 ，but it never happened 。说了都没有做。那还有就是哈、哦，家中常会有的问题就是功课很多，哈、哦，那功课有很多要去做，哈、哦，那他说这个啊、哦，在学校哈、哦，功课已经很累了，也尽力了，好、哦，但是父母亲还要我学琴，好、哦，然后我学了琴，我功课又有很多要做，然后父母又要我早早的上床睡觉。好，那所以，我觉得父母要孩子几点睡觉哈，你一定要看孩子真实去了解他功课有多少，好，然后给他一个限制，就是说你要几点以前，例如说11点以前要上床睡觉，好，那如果你11点以前不上床睡觉，我就要给你罚1块钱，好，就是我给你的这个礼拜的零用钱里面，我要扣掉1块钱。好，那你可以在他面前扣，就是说你本来要给他这个钱，你就把他的这个里面倒出他的存钱筒，倒出1块钱或者怎么这样倒出来，让他实际看见，他会心疼，这样子。好，就是说你就是有一个规定，你要有一个rule，但是你那个rule哈，要实在是孩子做得到的，这样你要了解他真实功课有多少。好，那另外也许有一天会有个例外，好，例如那一天还老师功课又特别多或特别怎么样，会有例外，那你那一天也许就不罚钱。好，但是你说到要做到，要罚的就罚。但是如果他这个礼拜都准时11点以前睡觉，那你要给他奖品，好，就不要只是处罚，你要有奖赏。好，这样。那另外还有一个方法，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知道青少年几乎每一家都有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要熬夜，对不对？青少年最喜欢不睡觉。那我讲我自己当时哈，我姐姐的孩子，我二姐的孩子，哈，他那时候老大老二都变坏了，所以他老三就送到新竹，就说救救我们老三，哈，那所以他国中3年级送来到我们当中呢。然后我们就带他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他也被圣灵充满。然后后来就读五专呢，他才读五专，1、2年级，就常常搞到1点、2点才睡觉。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青少年哈，不要熬夜，好，熬夜身体不好，好，那然后他住在弟兄之家。那我就跟他讲说，他还是熬夜。后来我就说，你如果再熬夜，我就说你11点要睡觉，好好，你晚1分钟睡觉就罚10块钱台币，啊，跟你罚10块钱台币。然后我就请弟兄们看他，好，几点睡觉。结果后来弟兄们就跟我讲说，他们说叫我不要跟阿姨讲。那我就发现说这样子没有用，没有用。那我就觉得好像你用这样处罚的，他总要找别的漏洞，别的方法，他还是维持他的原状。那我就觉得没果效。后来我就去，有一天我就跟他讲，我说哈，我要告诉你哈，你青少年哈，你常常这样子熬夜哈，你会有什么后果？哈，就是第一，你会神经衰弱，好，因为你正在发育期，你常常熬夜你会神经衰弱。第二，你就会以后神经衰弱，你会常常失眠睡不着觉，还有你记忆力会减退，好，那还有呢，你的身体器官有很多会出问题，好，因为这个晚上10点到清晨2点这段时间是人的各种器官、皮肤啊、器官是产生新的细胞的时间，所以这段时间你如果没躺在床上睡觉， 你的身体会亏损非常大。所以那些那个大夜班的人哈，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大夜班的人，几年下来以后，他的内脏好多都垮掉，这样。那我就讲给他听，好，那我说从今起，我不管你几点睡觉，我只告诉你，你的熬夜的结果会是这样，好，那阿姨不能一直去管你几点睡觉，好，我觉得你已经长大了，你应该是自己会管理自己，那你熬夜会有这个结果。好，那你宁可早睡，你一样是这几个小时，你早点起来，你一样可以读书，而且可以读得很好。好，我说像阿姨以前都不熬夜的，好，所以我记忆力很好。好，我就这样跟她讲。那我说，所以呢，以后你自己管理你自己，阿姨再也不管你，好，也不罚你的钱。好，你已经长大，你自己管理你自己。那我跟她讲完以后，我回到我的房间。我祷告，我跪下来祷告，我的心很痛。我真的可以体会一个做父母哈，做父母那个放手，那个心真的很痛，就是放手任凭他去败坏，好，放手任凭他去堕落，这种心都很痛，很难过。好，那可是呢，我觉得没有别的方法，只能放手。那我就是这样把它交给神。我从此我再不管他。好，那一段时间以后，弟兄们告诉我他都没有熬夜，对吧？所以我现在就想到，我知道我们青少年的父母家中都有这个问题，就是孩子就是你跟他讲叫他不要熬夜，他自己半夜也会起来这样开灯啊，他就用各样的方法背着你做。好，那你没有办法一直监视着他，你要渐渐的放手，让孩子学习自己管理自己，让他学习自己有责任感，那就是好歹你要讲给他听，结局让他自己去负责。好，你知道你越权威的，越压制的，越管得多的孩子，就那个小动作越多，背地里的事越多。好，而且他只要一离开你，当他到别的地方去读大学，他会大大的变坏。所以你要趁着还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放手，让他学习自己去自由的管理自己，这样子。好，那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也是，像我这个孩子哈，他那时候在读五专生，他的同学常常去打工，好啊，去麦当劳打工，好，一小时50块台币，好，那。我要他学琴，因为这个孩子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带他去专业儿童钢琴班学钢琴。好，因为我觉得这个孩子很有音乐的天分，那个有绝对音感啊，好，一听可以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说他可以去学钢琴这样。所以他小时候就有学钢琴的一些底子，也弹得蛮好。好，那他读五专的时候，我也请我们当中的一位老师陈老师教他钢琴，这样好。可是呢，他就说要去打工，去麦当劳打工。好，那我跟他讲说，你这打工一小时50块，好，你也不缺这50块，好，你这50块你妈妈会给你，你也并没有缺钱，好，那你好好的练琴，将来你自己有一技之长。他不要，他要去打工，好吧，就让你去打工。好，那后来呢，我就发现他跟我说，阿姨，我想去什么什么什么哈，我就赶快说好，因为我知道你就是希望我说好，所以其实你也不用问我，因为你每次问我什么，你都是希望我说好，因为我每次只要说这样不好，你就阿姨让我去嘛，让我去，你就是一定要我答应嘛。那你问我做什么呢？你每一次问我都是说好，都是要我答应嘛。好，所以以后他们我说，所以你以后根本不用问我，你问我我一定跟你讲好的，因为你就是希望我说好，对不对？哎，我这样讲给他听以后，他以后问我，他就很郑重的问我，你知道？所以我没有用那个权威的、权柄的、压抑的，不准，我没有， 可是讲给他听，然后就反正你就希望我说好嘛，所以我一定答应你说好，好，但是以后结果会是这样，好，那你自己决定。哦，我对他很客气，很客气，好，好，那所以我们关系就很好，你看，我们关系很好，但是主自己就来管理他，主自己就来管理他。感谢主，这个孩子现在主也让他在新竹的国立科学园区的实验小学里面当老师，而且带很多孩子信主。好，那我就是说，我们对孩子哈，真的要放手。好，就是你不要在那硬跟他争，一定要听他听你的。哎，青少年没办法了。你只能好歹讲给他听，让他自己做决定。好，我这个是从哪里学？从主耶稣身上学的，因为我觉得主耶稣从来不勉强我们。主耶稣他每次讲了，讲给我们听以后，然后他就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就这样，他没有拉着你的耳朵，快听，你一定要听，你非听不可，没有。像我有一次我们这一次青青小家联谊会，那最后有一堂是这个感情婚姻交友婚姻的这些还有问题解答，这样哈。那收到的那个问题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张牧师，我们听你的话要听到什么地步哈，就是说有关这个感情婚姻的教导，我们要听你听到什么样的地步。好，那我就说哦，你们都可以不用听的。我回答那个问题，我就说你们完全可以不用听的，完全自由的。好，我只是把我觉得对的圣经上所讲的好怎么样是好的告诉你们，至于你们要听到什么地步都由你们自由决定，我从来不觉得你们一定要听我的。那我这样回答，他们吓了一跳。后来有几位同工告诉我说：“啊，江姐，你回答就回答得好好。”我说：“我心里真的就是这样嘛。”我在讲台讲，我只是传达神的话，所以要不要听，本来就是你们随便，我没有一定要你一定要听我的，可是我一定要讲嘛，对不对？好，那你要听到什么地步也是你自由决定的，你要不要听也是你自由决定的。这都是你跟神的关系。那我觉得做父母，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么客观，那你就成功了。特别对青少年，你如果管教幼儿小孩子，12岁以下那些小孩子不要用这个地步，12岁小孩子你一定要他听你的，你一定要他听你的。父母说了，你讲一句就够了，你一定要听。但是到了青少年，你不能再这样。青少年你就是好歹告诉他由他选择，因为他翅膀硬了长大，而且你该让他学习自由选择。好，你这样不准，我就是不准你跟他交往。好好，那你不行的，你不准他跟他交往，他就越喜欢跟他偷偷约会，知道吗？那个偷来的都特别甜。很多父母哈，你越不管哦，其实他们交往就自动分手。你越不准，真的有一对，他们就告诉我，就说我爸妈那时候就是反对的非常厉害，所以我就越喜欢跟他在一起，所以才会结婚啊。他们当初怎么不要这样一直反对，我到现在不会跟他结婚的。就他很怪他父母，因为他现在结婚有点后悔了。就父母你一定要留意，青少年确实是你要给他选择，还有你要教他一个原则，就是你所种的你必收那个结果。好，这是圣经上讲的，种什么就收什么。好，那你种情欲你就收败坏，对不对？你顺着情欲撒种的你就收败坏，顺着情欲收败坏，对不对？好，那你顺着圣灵而行，你就能够收美好的结果。好，那你什么事你就讲给他听， 种什么收什么，你可以拿那段圣经给他，好，那但是你一定要留意，你一定要很客观的去讲神的话，你不要常常对他威胁恐吓。青少年不吃你这套的，他只会反感。好，那另外呢，对青少年哈，就是要真的要很尊重他们哈。有一个青少年就说，我要听音乐，我妈妈就叫我戴耳机，可是妈妈就自己就用 speaker 大喇叭听，哈，听 tape 哈，听音乐哈，还有听圣诗啦哈，那我听的都是 evil 的，哈，他听的都是 holy 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就是说他们都太 holy 了哈。我觉得很没有意思，反正我们做的就是不对就对了，我们所做的都不对，都是错的。好，那我觉得父母跟孩子之间你一定要尊重他。好，虽然你会觉得这家是我的，好，你要听，你听了不好的音乐你戴耳机啊，或者是好的音乐，好，但是就是说你也要尊重他一下，最好尊重他一下。好，就是说好，就是说要么就是我一个礼拜哪些时间给你听，好，尊重他。因为有时候就是说你不要太觉得孩子这件事就一定不好，那件事就一定不好，也就是说孩子很需要你的接纳，你越轻看他的这些东西他就越要做这些东西，那你尊重他了，他反而就不太喜欢这样东西了。另外有一个青少年就说，我的妈妈她有很多 face， 有很多面具啦，在家是一个面具，在教会是一个面具，好，或者对父亲又是一个面具，好，那所以我听了很难过，我听了很难过，我觉得那是孩子对母亲错误的看法，好，那但是为什么他会有这个看法，我们就得去了解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妈妈好像对别人就是很客气啊，或者在家会很客气很爱主，好，啊，对爸爸也很好，好，可是气就花在孩子身上，好，那孩子他不会觉得是他有错，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所以我们父母一定要常常保持情绪稳定，你一有一个情绪化，孩子就很把这个深刻记在里面，其实你可能十件事有八件事都很保持情绪平稳，你只是两件事情绪发作，他就把那两件事深刻印在里面。好，那所以如果你不小心情绪发作，你要去跟他道歉，对不起，妈妈刚刚确实是情绪不好，所以对你讲话比较大声，青少年很怕人家大声的，所以你要马上跟他道歉，好，说对不起，我刚刚是有迁怒，或者我是有情绪化，请你饶恕妈妈，好，好不好？你为妈妈祷告，这样，那这个就马上和睦。你如果这件事又把它过去了，又有一个伤害在它里面，它里面一直记录好多父母的那个不好的记录在它里面，好，那这个是得清除掉的。另外呢，我就讲到说，很多孩子都说父母不许他参加学校的舞会，好，就是说把学校的舞会呢想成台湾的舞厅呢，好，那其实他们在学校的舞会呢是有警察、有校警在巡逻的，好，这并不是像台湾的舞厅是暗暗的啊这样。好，那有的父母呢就会给孩子用那个很不好听的话，说我知道你们就是要去那个舞会，这样摸来摸去，好，那孩子就觉得很受伤很气，好，因为他们在学校舞会是灯是亮亮的，好，而且有巡逻警察的，好，那我觉得这可能我们中国人得了解一下，好，另外 有一个说，爸爸说要让我每星期玩30分钟的 game， 可是当我玩的时候，他就会说，但是你要知道，我不想你玩的。那所以你用权威压下来，好，他就只好照着，但他那里面是很不服的。所以父母讲话一定要守信用，你不能讲一句话，但是你心里其实不希望他这样，你只是要他明白我讲这样，但是其实我并不希望你做这样。孩子不是这样，孩子你一定要讲正直的话，讲这样就是这样，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就是你跟孩子要很，就是说不能怎么讲，用暗示性的，哈，是什么就是什么，这样。另外呢，有一个孩子说，爸爸哈说，爸爸对他们说，如果我有问题，你就告诉我。但是我们告诉他了，但他一直都没有改变，哈，或者他就回答说 ，We are trying， 哈，我们有正在试着，哈。那他说父母太权威了，但是自己却不愿意改变，好，而且没有把孩子当作是他的朋友，总是高高在上的一副很权威的这样，好，其实真的对青少年绝对不能权威，可是你对孩童你要权威，孩童你要权威。我觉得很多我们中国人的父母就是相反过来，孩子小时候没关系，都被他爬到头上都没关系，反正很好玩，孩子好玩啪就把爸爸打一巴掌下去，他觉得没关系，好玩，你看我爸爸，我儿子会打我耶，你看他觉得很好玩，好，可是等到孩子青少年了，哇，你就发现严重了，然后就开始凶，就要拿起你的权威来颠倒。你一定要孩子很小的时候你要树立你的权威，可是越长大你需要把他当朋友，你要非常的尊重他，把他当朋友，他就会自重。另外呢，有一个他说，我起初参加学校球类的活动，我只是试试看，但是之后呢，我的父母就强迫我要参加，而且还打电话叫教练叫我去学。他说我只是试试看而已。好，所以这个要解决的方法就是你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好，不要逼他。这个还是刚刚那个原则，所有你要他那个就是问他你想不想啊，或者说先带他去看，好，那引发他的兴趣了，才说让他自己来跟你说他想学，那他就会好好学。好，最后我讲一点，就是说有他们就说，哦，我们的父母哈，每次讲什么哈，就说是江牧师说的，哈，要不然就说是圣经说的，哈，每次都说就是江牧师叫我们要这样对待你们的，哈。那我觉得就是说青少年哈，小孩子你可以，青少年你绝对不要再用那种律法啊、教条啊、仪文规条要来辖制他，青少年。不能再用律法仪文要来辖制他，好，你只能，我讲一个例子，有一个孩子，他就是留长头发，他青少年的时候就留长发，那父母就很不高兴，因为这孩子也来教会参加青少年团契，好，父母也都很爱主，可是他就偏偏就是留长发，他们就跟他讲家不要留长发啊，他孩子就说圣经哪里有说不可以留长发，我看见耶稣每张图片都是长发，那讲的父母也没话讲啊，父母就是也没话讲，可是就是很看不过去啊，所以总是有机会就会再说他这样哈、啊。结果呢，后来就他们就听到有人哈、啊，有人就告，有一个人就跟他们讲到说，他那时候也是他的孩子哈、啊，他的孩子留长发嘛哈、啊，那结果他们就跟他。他说他的孩子留长发，他就没有办法接纳哈。有一个人哈，有一个讲员就说我的儿子留长发，我无法接纳哈。那我就向儿子说，你再不剪短头发，你就不要住在我的屋檐下。结果他的儿子就离家出走，20年不回家，而且改信了印度教，哈。那所以这个 这个这对夫妻呢，他们两个就商量好了哈，就说不可以再讲儿子的长发了哈，否则会把儿子逼走的哈。那他们回去呢，他们两个就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就郑重其事的对儿子说，从今天起我们不会再讲你长发的事了哈，不论你是长发或短发，我们都接纳你爱你哈。好，那结果他的儿子就笑笑的说，好啊，看你们能维持多久哈。这样结果他们两个哈，夫妇哈，进了卧室就跪下来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正如你无条件接纳我们爱我们，我们也愿意学习无条件的接纳爱我们的这个儿子，愿你施恩的手在他身上引导他，塑造他，使他能够荣耀你，并且在你的国度被你使用，完成你的心意。他说从此我们真的不再讲他的长发了。好，那他们就是无条件去接纳这个孩子。结果呢，他说真实的接纳，那他们就是无条件去接纳这个孩子，结果呢，他说真实的接纳就带来真实的改变。好，那他说他的孩子呢，到了大二升大三那一年暑假呢，有机会要去中国大陆短宣，去之前呢，就忽然间就说他要剪短发。好，那他们就问他为什么，他儿子就说，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像什么样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所以呢，就说我要去中国短宣呢，好，我如果不剪短发呢，他们会把我看成异类，我怎么能够传福音呢？好，所以他就要剪短发。那从那一次剪了以后，他就没有再留长发，再没有留长发。好，那所以这个孩，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接纳孩子。比如说你看到他的一个那个样子，你就是很讨厌，很爱你的眼，而且你觉得很不荣耀神，你觉得你的道理都很对，但是你如果跟你孩子讲了他还是坚持这样，而且你也没有圣经的原则可以改变，那你就不要硬要他把他扭转过来，你就去接纳他，去接纳他。好，那你真实的接纳就会带来真实的改变。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先讲到这。我想先问一下哈，下礼拜五再一次，不晓得下礼拜五你们方不方便，因为我想打铁趁热，因为青少年也在等着我，他们敞开心了以后到底带来有什么样的家庭的温暖和改变。好，那我今天只讲了一些，还有一些很 positive 的要告诉大家，所以下礼拜五可不可以？可以哈，那我们下礼拜五再一次好不好？好，那我今天唱这一首诗歌呢，我觉得非常宝贵。我们来看一下《颂赞诗选》194首。这里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哈，我们的主耶稣。他第一节讲到什么样，他医好瞎眼者，他施恩能叫瘸腿者前行。也许你的孩子在你的心目中真的像瞎眼一样，总是在做错事，对不对？总是往黑暗的路上去奔走。好，也许你的孩子在你的眼中真是像瘸腿者一样，好，站不起来，老是跛脚，老是跌倒的，但是主耶稣就是来医好这样的人，他用他的温柔，他的恩能来医好他们。那我觉得主耶稣今天也要我们在座的父母来医好我们在家中的这些青少年，借着你的温柔，你的怜悯。第二节讲到他的言语慈祥，他的面容现怜悯，好， 哀我苦被罪孽压困。那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很需要这样，好，对他们充满了慈爱的言语、怜悯的表情、怜悯的心，好，来爱他们，这才能够改变他们。好，那好不好？我们今天先来把这首诗歌唱一遍，唱完以后，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些祷告，在主面前悔改，我过去怎么样的压伤我的孩子，刺伤他，好，也许我的话语一句一句的话，一直使他腿越来越瘸，好，也许我的话语使他的眼睛越来越瞎，我们在主面前悔改，然后求主把他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带着慈爱的言语，好，怜悯的面容来回去对待我们的孩子，我们所犯的过错不要再重犯，保守我们真的住在他的慈爱温柔里面。如果有时候你对他真的很气，有时候会冲起来，你快一点先离开那个场面，回到房间去，先跪下来，主耶稣，我一定就是这样，你就是叫我儿子这个不讲理、这个爱发怨言的表情显给我看，我就是这样，你来赦免我。你先求主赦免你，因为你是头嘛，你求主赦免你，那个灵就会临到你的孩子身上，他就会平静下来。好，好不好？我们起立唱这首诗歌。我有一些话，对不起，我刚刚想到很重要几句话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好不好？做父母的哈，你们回去以后，就是啊，跟你的孩子，好，无论你勾搭他的肩，抱着他，或者是握着他的手，很诚恳的两个坐着面对面，或者勾着他的肩，这样跟他说，今天啊，牧师。好，把我怎么样伤害你都告诉了我，好，告诉了爸爸或者告诉了妈妈，妈妈才知道，哦，原来妈妈这样说，原来妈妈那样这样这样这样伤害了你，你要把那些话讲出来，你这个讲出来会让他知道他被了解了，你知道他被了解了，好，那以后有盼望了，这样你说原来妈妈说这个话，本来爸爸说那个话啊，那么伤害你，好，还有这句话也很伤害你，还有妈妈说那样也很不应该，妈妈讲这个话真的是妈妈当时实在情绪化，或者妈妈太急了，或者爸爸太那个怎么样的情况下，所以会讲那样的话，爸爸实在对不起你，好啊。你不要说，可是当时就是因为你错，我才会讲的。不要再讲这个了哈。好，就是说，你不要说，当时就是你太惹我生气了哈。你不要讲这个，你就说，爸爸当时实在不应该哈那样生气，以至于急躁哈，以至于说了这样的话，那样伤害你哈。爸爸要很郑重的，请你饶恕哈。你能不能饶恕爸爸？你能不能饶恕妈妈？好，那你们这样跟他讲。好，很诚恳，很真实，很诚恳的，很虚心的，这样跟他认错，你会让孩子的那个苦毒、那个怨恨出去，他会得到医治。然后你说，孩子，请你为爸爸祷告好不好？求主帮助爸爸以后再也不犯这样的罪。好，帮助妈妈以后再不说这个急躁的话，好，帮助妈不要在情绪化里面这样说话，永远不要再对你大吼大叫，好，你为我祷告，好，那就是请他为你祷告，好，你请他用手为你按手祷告，好，这个会对他一个很真实的建造。然后祷告完了，然后说谢谢谢谢我宝贝的孩子，谢谢你愿意原谅我，谢谢我可爱的孩子，你这样饶恕妈妈那么久来，那么多年来给你的伤害，哦，我实在很难过，谢谢你，这样你抱着他，好好紧紧的抱着他，好，甚至亲亲他的脸，好，然后你说，爸爸如果以后不小心，好，又讲了一句急躁的话，妈妈如果不小心在情绪话里又说了一句什么话，请你马上告诉我，我一定马上跟你道歉。那你这样跟他讲会让孩子吓一跳，知道吗？而且他会觉得很有盼望，我们可以很要好，我跟爸爸妈妈之间可以很相爱，这样孩子会很快乐，这样。而且你当你这样，你先不要管他的错，他的错让牧师来管，你们回去也把 他的哪里该改的写下来。好，我也会给父母们时间，就像给青少年时间一样，你们来讲他们在家中怎么样。好，那我会一点一滴的来教他们。好，但是任何事一定要从头做起，父母先有改变了，他们服了，我再去跟他们讲才有用。否则父母从他们从父母身上看不到基督徒的那种生命的话，牧师在讲什么他根本不理会的，这样子。好，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我盼望你们回去真实这样做。而且你的孩子如果比较小，你不要这样对他说，你一定要蹲下来或跪下来，这样拉着他或者抱着他，你要跟他一样高度，你不要从上往下。好，而是这样蹲下来跟他平行的，或者跪着这样抱着他，请求他的原谅饶恕。好，那我相信主会做很奇妙的工作在你们当中，这样一家一家的破口被补起来。好，那个孩子才不会里面有那么多的苦毒和牢骚，这样子。好，那好不好，你们每一个请求你们回去做这件事，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不要管你的面子，你越没面子这样去做，你的孩子就心就越归向你。你一定要得他的心，而不是得他一个外表的。好啦好啦，我知道啦，我都错了啦，都是我不好啦，那个话没用的，他不是真的服。好，你真的这样子，主会做很奇妙的工作，会柔软他，而且医治他，好不好？好，我想我们就默祷散会，你自己可以先。我们有一两分钟，你自己在主面前祷告，主，我回去我愿意这样做，你帮助我，你也坐在我的孩子身上，你一定要把我们中间的那个墙拆掉，让我们之间是相通的，是合一的，是真实相爱的。好，还有一句话，好，那个就是你跟他认完罪以后，再问他说还有没有爸爸所不知道的，还有没有妈妈所不知道的，很让你难过的，很伤害你的，你告诉我好不好？好，妈妈一定愿意改。好，你告诉我，妈妈真的很爱你，妈妈从心里就不愿意伤害你。好，你这样跟他讲，好，就让他讲，让他尽量讲出来。尽量讲出来，他讲一个，你就哦，在抱着他，在跟他认错，爸爸实在这样子的伤害你，就再这样子，那个会叫他的那么长久的那个积怨苦毒都消失掉，一个一个除掉，那是真实的医治。我跟你讲，你的孩子青少年如果没有得到里面的苦毒得到医治，他将来的婚姻又是一个很问题的婚姻，然后又在伤害下一代。好，所以你就再问他还有没有，这样好不好？主耶稣啊，我为我们当中这么多可爱的父母祷告，你实在要祝福每一位父母，你看见了我们在座那么多谦卑的父母，主啊，你不能不来祝福的。主耶稣，他们今天回去愿意这样子的跟他的儿女认罪和睦，主啊，你的那个爱的膏油，你圣灵的同在要降在父母跟儿女的当中。父啊，天父啊，你要成就极奇妙的和平的工作来到他们的当中，你要医治每一个小孩子心灵的伤害，心灵的怨气，那个苦毒你都要完全的医治，你要建立每一个孩子成为一个健康活泼快乐的孩子。哦，你要拆毁中间隔断的墙，主耶稣，你要堵住每一个家的破口，你要让每一个家在你的爱的膏油里都被建立起来。主，你要祝福每一位父母回去的脚步，谢谢你，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Thank you.